呢次我同我太太去美国，本来带着一个好欢欣嘅期待去迎接我第二个孙嘅出生，但发梦都谂唔到，我竟然喺我媳妇嘅安息礼拜里边讲到，80,000个产妇当中，先有一个好似 Anna 咁嘅情况，但竟然之间系发生喺 Anna 嘅身上。对我来讲不是那些数字，对我们家来讲这个是100%，而不是10,000%。来得很快，很突然，很严重，由事发至到死亡只是几分钟的时间。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医生可以预料得到。这种的震惊，那种的痛楚，绝对不是笔墨所能够形容。就好像我仔，他知道消息打电话给我的时候，在电话里面大声地喊，很不公平。我只能够想到新約聖經裏面一個希臘文一個字叫 Tarasso。 Tarasso 這個字是形容耶穌面對他朋友拉撒路死亡的時候，聖經的作者用了一個字去形容耶穌的情緒，也都是同一個字去形容耶穌基督在客西馬尼園面對他自己死亡的時候那種的情緒。沒有一個中文字，也都沒有一個英文字能夠將這個 Tarasso 這個字完全翻譯出來。這個字就好像本來一個很平靜的湖，突然之間有人搞起了裡面的泥板，整個湖是濁曬混亂。這字是形容一個人極度的痛楚、掙扎、恐懼、矛盾，一个 deep emotional agony。 我想都想不到，万军的耶和华神竟然能够分担了人这种最大的痛楚。不公平，绝对是。约伯记第二章，上帝都用了同一个字去形容约伯的失去。中文圣经说无何无故的加害于他。无故这个字希伯来文的牵连是没有理由，是不公平，是不 make sense。 但是它是发生。在12月3日是 Anna 的追思礼拜， Joshua 叫我去讲道，是我做牧师这么多年来最难的一篇讲道。我都是一个情绪很软弱的人，但我觉得他邀请我，我怎么困难我都要答应。我想想有什么东西是被用神的说话去安慰人，是最能够安慰人。我也都相信我答应他是给他最大的支持。我就选用了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一节至第七节的经文，一段令人难以费解的一段经文。当耶稣和门徒见到一个生来是瞎眼的盲眼的人的时候，他就问耶稣的问题，究竟是这个人犯了罪，就抑或是他父母犯了罪。耶稣就答他，也不是这人犯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而是要显出神的作为来。头个半段我想我们个个都欣然接受，苦难并非是一定是因为人的罪，有，但后半段 就好难吞。
耶稣话系乃要显出神嘅作为嚟，一个仁慈嘅上帝点会去为咗表演佢自己嘅大能，叫自己嘅仔女受咁大嘅痛苦？绝对系一件不仁不义嘅事。何竟耶稣竟然话上帝系做啲不仁不义嘅事？但我哋再深嚟睇睇呢段圣经嘅文化结构，恐怕我哋误解咗耶稣嘅意思。因为圣经里面有两个好突出嘅文化结构，第一个字系中文冇翻译到出嚟嘅一个字，叫做阿拉。阿拉系但或者系英文一个不字，系对比两个好唔同、好相反嘅意见。譬如好似我哋话呢个人身高四尺，阿拉去跳八尺高，即系两个好唔同嘅对比。喺咁嘅情形之下咧，我哋就用呢个阿拉呢个字。第二点，耶稣就话要显出神嘅作为嚟。喺原文系一个叫做 hina cross，hina cross 系讲出个目的，唔系个结果，系个目的，系个意义。如果我哋从呢两个文法去睇嘅时候，其实耶稣嘅意思就话，门徒你哋问错咗个问题，你唔应该问点解，而你问我可以做啲乜嘢，唔系 why， 系 what。 我哋唔问点解 Anna 会死，系冇答案，而系我问上帝你想我哋点。 Dr. Viktor Frankl 一个好出名嘅犹太裔精神科医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亲眼看着德国人拿走他的太太，拿走他的父母，拿走他的尊严，在他最痛苦、最愤怒、最无奈的时候，他突然想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德国人可以拿走我的生命，拿走我的太太，拿走我最深爱的东西，第一样嘢佢永远攞唔到，就是我内心嘅决定，系我自由嘅抉择。我可以选择苦涩一生，我亦都可以选择宽恕。我可以选择埋怨，我亦都可以选择勇往直前。我可以选择放弃，我亦都可以选择坚持。就咁样去挨过咗最艰难嘅日子，创立咗呢个所谓 logo therapy， 去无数喺苦难嘅人带出一啲嘅曙光。我哋唔系问 why， 我哋系问 what。显出神嘅作为。原来作为这个字 Erga 这个字是指神迹，而神迹这个字是指耶稣的受苦。苦难和受苦永远在一起，就好像今天我们看这段圣经路加福音是很精彩的描述出来。在追思礼拜完了之后，有一对夫妇跟我聊天，他的女儿就是 Anna 中学的同学，他们一起去打网球，学校的网球队代表入大学，他的女儿入了医学院做了医生，完成了三年的实习出来做医生， 就是三年前他跟朋友打网球的时候突然间摔死，就死了。死的时候只是32岁。他说三年来日日在哭，直至到那一朝早，听到神的话语的时候，我突然之间在心里面的重担和黑云好像挪走。没错，不是文坏，是文坏。圣经很有趣，也都是一个很吊诡性的道理。苦难和荣耀，软弱和刚强，死亡和生命永远连在一起。十字架就是一个这么吊诡性的真理，也都是最高的表征。因为耶稣的死，我们得生命，看来很软弱，看来很无能，却是最光彩， 最有尊严。 Doxa 这个字在希腊文是同希腊文同希伯来文的 Shinhala 这个字相关。 Shinhala 就是圣殿里面的荣光，耶和华的荣光在圣殿当中。圣殿有两个意思，第一是神的临在，第二就是献祭。神的臨在就是個算哈能，但個獻祭就是苦難。苦難和榮耀是孖生兄弟。我們都看到在我媳婦的死亡裡面，似乎我們一家連繫得很緊要，也都將我和很多弟兄姊妹和很多的人拿在一起。不同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愤怒和惊慌将人揽在一起，但在苦难里面是爱将人揽在一起。我们的痛苦成为了很多人的痛苦，我们的眼泪成为了很多人的眼泪。两个礼拜前，窝福有个特别的祷告会为我们一家祈祷。李清泉牧师他 send 个 email 给我，他说很久他没喊过，但那天在祈祷会他忍不住。他们都没人见过我们家好像以往那么亲密，是苦难将我们拿在一起，也都是苦难给我们有一个盼望。我记得我陈家跟我讲，话可惜 Anna 见不到佢儿女的长大。我话唔系，佢见到，而且会睇得好清楚，好清楚。或者我哋试下喺呢段圣经里面睇一睇，点样将。这两样似乎是完全水沟油的拿在一起。我们首先看看28至31节。书了者话，以后约有8天，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去祷告。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改变了，衣服洁白放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两个人跟耶稣说话，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议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在整段圣经里面有两个很突出的主题穿梭在整段经文当中。一个字就是荣光，荣光和荣耀其实是同一个字，都是 Doxa 这个字，只不过是中文翻译将它翻译了两个不同。26节，人知道自己的荣耀里，天父和众天圣天使的荣耀里来临。29节，面貌改变， 衣服洁白放光，三十一节荣光里显现，三十三节荣光以后一连串的云彩出现，都是指荣耀的光辉。所以你会看到发光的这段圣经充满了荣光。但吊诡的地方，另外一个穿梭在整段经文里面，就是死亡苦难。二十二节，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杀、丧命、分离、死亡、惧怕。两个人看来是没有办法可以沟得埋的，在圣经里面将他拿在一起，就好像孖生兄弟一样。如果我们再看深层次这一段圣经，我们发觉这段圣经有浓厚的旧约背景，我们甚至可以说这个是出埃及的一个的翻版。为什么我这样说法？在整段经文里面的重心在三十一节，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就的事。摩西和以利亚显现和耶稣谈话，整个谈话的主题就是两样东西，第一谈论去世的事，第二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就的事。耶路撒冷就是锡安山，不是西乃山。去世这个字，希腊文一个很有趣的字，其实它不是去世的。希腊文这个字叫 exhodon， ex 就是 out， hodon 就是 way， exhodon 就是英文的 exodus。 exodus 是什么意思？就是出埃及。路加是有意想告诉我们，耶稣的受死被钉十字架，就是出埃及的一个新的版本。昔日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为奴的痛苦的埃及，这个不是只是以色列人历史那么简单，它有一个更深的救赎意味在里面，是指向人类另外一个更大的一个的苦难，但更大的救赎，就是耶稣基督在耶路撒冷所成就的事。他带领我们离开罪恶之地，耶稣和摩西和玛利亚和以利亚和耶稣所讨论的就是这一件事。所以当路加描述这段的时候，你发觉到他描述的过程和在出埃及是很互相相似的，你比较一下就知道。路加第九章二十八节，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祷告。出埃及二十四章就说，摩西带着阿伦、拿达、阿比户及长老七世人上山去。路加福音第二十九节话，正祷告的时候，耶稣的面貌改变，衣服洁白发光。出埃及记三十四章二十九节话，摩西的脸上就发光。路加福音第三十四章话，说这些话的时候，有云彩遮盖他们。出埃及记二十四章十五节话，摩西上山有云彩把山遮盖。路加福音三十三章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从他。出埃及记第二十四章第七天，他从云彩呼叫摩西，他要从他的弟兄中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只有一个很简单的对比，我们就会明白路加的寓意。路加是想告诉你听，这个不是只是一件贪得意的事，上山变下个样，这个是一个人类历史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事，就是第二次出埃及，是整个人类离开为奴痛苦没有盼望的地方，走到去上帝为我们安息的地方。还有一日，我们有一样值得注意。路加第九章二十八节开始的时候就说，说了这话以后约有八天。如果你看马可福音或者马太福音的时候，马太马可都说过了六天。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分别？路加说约有八天，即头头尾尾夹埋八天。为什么路加要用八？八是什么意思？有些解经家说因为第八日受割礼，有些说拿西尔人洁净是八日，但似乎都没什么关系。但路加给了我们一个牵引指引。三十三节，彼得提议搭三座棚。对我们来讲搭棚，我们就知道起楼，对犹太人来讲搭棚不是那么简单，他想到住棚子。 利未记第23章36节，7月15日是祝棚节，向耶和华守节7日，第8日当守圣会，所以祝棚节是8日的守节。祝棚节是什么意思？以色列有三个重要的节日，一个是逾节纪念出埃及，第二个是五旬节收割的感恩，第三个是祝棚节，是纪念以色列在旷野流荡40年靠神供应的玛拿和水去充饥。祝棚节期间要在圣殿里面点了整个圣殿，所以又叫做发光节，是象征神的荣光和荣耀照耀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面。如果我们没有忘记以色列人的历史，我们就会想到在公元前164年马加比的叛变，当时有一个 Epiphanus 的一个外邦，即是希腊的皇帝，羞辱犹太人，将所有的圣殿的油拿走，逼犹太人是烧着猪来献祭。当时个祭司不肯，他们就用钱去鼓舞另外犹太人去将这猪献上，这个年老的祭司受不住，就拿了一把刀出来，一刀刺死了这个犹太人，跟着他的7个仔就揭竿起义，在历史里面称为马加比的叛变。他们奇妙的将希利文打低，然后占据了圣殿，适逢祝棚节，他们要点着整个的圣殿的灯，就发觉那些油是被那些希利文拿走了，他们仍然去点，成奇迹根据马加比书第10章6节就出现，奇迹出现，竟然之间的油在个圣殿里面是亮足白日。对任何一个犹太人来说，他永远不会忘记这件事，在苦痛里面显出神的荣光。我们再来看一看32节至33节，荣光和帐篷。彼得和他的同伴都打盹，但一清醒就看见耶稣的荣光和他在一起，站在的那两个人正要和耶稣分离的时候，彼得对耶稣说，老师，我们在这里真好，我们来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他却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在登山变像里面，我们看到有摩西和以利亚你不要问我他们怎么认得这个是摩西，怎么认得是以利亚，我又没有想怎么认得，我不知道怎么认得，不过我知道上到将来上到天堂，我一定认得你，你一定认得我，无论你是100岁死或者几多岁死，个样子都是一样认得。摩西是律法的代表，以利亚是先知的代表，是整本旧约圣经都是指向一样东西，就是耶路撒冷要成就的事。路加有一个很有趣的描述，当时彼得和他的同伴都是瞌眼瞓，一清醒就见到耶稣的荣光和他站着的那两个人。他们本来在睡觉梦叉叉的，但一开眼就见到荣光，然后他们立即反应，说耶稣啊，我这里真好，我们搭三座棚，一座棚为你，一座棚为摩西，一座棚为以利亚。路加就跟着说一句，他不知道他自己说什么，蒙查查什么意思？正如我刚才说，三座棚是祝棚节，祝棚节不单止是纪念上帝在40年的旷野里面上帝的供应，原来祝棚节到了耶稣的时代是有浓厚的末世的意味，就是说当弥赛亚再来的时候，众百姓和外邦人都要守祝棚节，这个都是荣耀的盼望。彼得一见到这种情形的时候，在他心目中基督教只是有荣光，只有光彩，只有顺利，他从没有想过荣光另外一个伴侣就是苦难，他不明白， 正如前一段圣经所讲，当耶稣话你话我系边个嚟？彼得就话哦，你系永生神嘅儿子吓，你系基督，你系弥赛亚。冇错，佢讲得啱啊。跟住耶稣话人只要受害，彼得话你千祈唔可以走啊。个意思系想话俾你听一样嘢，喺我哋嘅逻辑，喺彼得嘅逻辑，苦难就系苦难。苦难永远永远永远唔容得落荣光，荣光就是荣光，荣耀就是荣耀，荣耀永远是容不得落苦难在里面。这个就是我们的问题，我们的问题，我们永远不能够将这两件事揽在一起。所以老家就说他却不知道自己说什么。基督教的吊诡就在这里，苦难和荣光永远分不开的，没有苦难就没有荣耀，没有荣耀就没有盼望，没有苦难就没有安慰。我很深切的体会到，在苦难里面各种的揽埋一起的爱，是你没有办法可以明白的。没错，人人都想逃避苦难，甚至耶稣基督在下西马利园的时候都说，如果可以将个苦杯切开，但是两样东西是永远扣在一起的。没错，人生是很多苦难。你还记得我说犹太裔诺贝尔奖学金得主韦素的故事？一个拉比，他见到这个世界太多痛苦，太多不公平，他很累，他很不开心，他就决定放下他的拉比袍，去找一个地方没有见到任何的眼泪。既然我们做牧师都是很多时候都想去的地方，不需要再去安慰人，不需要再见到眼泪。他离开的时候，第日去条村见到一个老婆婆正在离流之际孤孤单单走这条路。他是拉比，动了慈心就去劝这个老婆婆。这个老婆婆问他，先生你可不可以告诉你，上帝为什么要将我摆在这个世界？这个拉比很痛苦，他就说我不知道，突然间发生我们就接受。这个老婆婆好像得到安慰就离开，但这个拉比就很痛苦，他就作了个坟墓安葬了这个老婆婆，然后就自己跟自己说，从今天开始我是哑的，我不讲任何的说话。到第二天他去到另一条村，见到一个少女抱着个刚刚出世的 BB， 个 BB 刚刚死了。他又动了慈心陪这个女人，这个女人就问，先生你可以告诉你，为什么上帝这么残忍要将这个 BB 放在这个世界里面？这个哑的拉比不出声，他另外一头流了两滴眼泪，就帮这个女仔埋葬了这个 BB。 当他离开的时候，他很痛苦，他就跟自己说，从今天开始我是聋，我又哑。于是去到上到山，在一个山窿里住，有一天出来见到一只雀仔受了伤，他就用草药去医好这只雀仔，他觉得这个是人间天堂，不最需要见到任何的痛苦眼泪。怎不知有一天有一块石跌了下来，就将个雀仔砸死了。这个拉比很痛苦，然后就跟自己说，从今天开始我不单止又聋又哑，我是盲的，我什么都不看。一个又聋又哑又盲的拉比，你在山洞里面 可以做啲乜嘢？第一，你就开翻眼，开翻耳，开翻个口，翻去会堂里边继续做安慰嘅工作。呢个就是我同我太太嘅决定，我唔可以再拿，我唔可以再怒，我唔可以再慢，我要翻返去。苦难永远系永远分唔开。喺34至36节。或者些话的时候，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他们进入云彩就很惧怕，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从他。声音停止后，只见耶稣独自人。当那些日子，门徒保持缄默，不把所看见的告诉任何人。路加是一个很吊诡性的描述，好多嘅对比，第一次嘅埃及，第一次出埃及同第二次埃及嘅对比，苦难同埋荣耀嘅对比，而家系云彩同埋惧怕嘅对比。咩叫云彩？34节说这些话的时候，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他们进入云彩就惧怕。Nephali 呢个字系象征神嘅荣耀。喺西奈山立约嘅时候，摩西上山朝见上帝嘅时候，就有云彩遮盖住整个山，耶和华嘅荣耀就停在西奈山。唔单止咁样，旧约好多经文讲到个云彩嘅时候，都系讲到神嘅荣耀。佢话遮盖呢个字，遮盖呢个字希列文亦都可以叫任备住。个吊诡性就喺呢度，神嘅荣光系遮盖住所有属神嘅人，但系系透过喺云彩里边嘅声音。如果我哋只系睇云彩嘅荣光，唔听云彩里边嘅声音嘅时候，我哋就唔明白基督教嘅真理。云彩里边讲句咩说话？这是我的儿子。呢一个句系引住诗篇第二篇第二节。这是我的儿子，诗篇第二篇就系一个尼赛亚嘅诗篇，即系话呢一个受膏者，呢一个就系耶稣基督。跟住话我所拣选，呢个引住以赛亚书第42章第一节。42章第一节讲到个受苦嘅仆人，呢、这个尼赛亚唔系打住个 V 字形，唔系带住自己一个嘅骑住骏马走入去耶路撒冷城，好似一个征服者，而系骑住一个驴驹，孭住一个十字架，去被钉十字架，去完成呢个救赎。圣经就话，因为受个鞭伤，我哋得医治。因为他的死亡，我们得生命；因为他的眼泪，我们有盼望。所以说你们要听从他，是引自《生命记》第18章15节。耶和华你的上帝要从你弟兄中拣选一个兴起一个先知，你们要听从他。有声音从云彩出来，就好像耶稣受水礼的时候的云彩一样，声音停止了，只见耶稣一个人，啲门徒唔明白，系接住耶稣钉十字架嘅时候，佢哋先会稍微明白。今日我哋都唔明，苦难同荣耀系可以咁样连结喺一齐。结束嘅时候，我同大家读一首诗，我求神给我力量。以致我做事有成，但神却叫我软弱无能，以致我懂得在他面前学习谦卑和顺服。我求神给我健康的身体，以致我有精神充沛有所作为，但神却给我软弱之躯，以致我晓得什么是奇妙的保守。我求神给我富足，以致我可以开开心心无后顾之忧，但神却叫我贫穷，以致我懂得去自律同埋有智慧。我求神俾我有权柄被人加许，神却叫我做一个弱者，叫我懂得去享受佢嘅大能。我求神俾我丰丰足足，以致我可以享受人生， 但神却给我生命，以致我可以享受一切。我所求的并没有得着，但我所渴望的没有一样落空。其实我是一个很幸福的一个人，我想想我都是，没错，是痛楚。一想到 Ryan 和 Jacob， 就想起我自己，我同佢哋同我一样，喺4、5岁嘅时候就冇咗妈妈。有时我都唔明 family history 系咁奇怪嘅一件事，但系我相信苦难里边有荣耀。我只能够讲一句话：我求嘅好似得唔着，但我冇一样落空。我相信喺我两个孙里边同样嘅真理。求主帮助，请你同心低头，你同祈祷。